基本信息，阅读时间约15分钟，字数约6150字，摘要，经典不是老书，而是被时间筛过的书。本文给出四类必读清单，冷门补充与读薄方法，附专业分析与年度计划。全文语音中文 https://yunshanupin.com/opc/715026/ voice/cn.mp3 一我为什么重新捡起经典。我是林之远，32岁，在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2023年我做过一次统计，一年翻完47本书，能讲清楚的不到5本。我在日记里写，我把阅读变成了打卡，而不是遇见，这让我开始怀疑量的意义。这句话后来成了我重读经典的起点。一项面向 1.2 万名城市读者的调查显示，自认读完就忘的人占比达到 63%， 其中25至35岁群体比例偏高，这和我自己的感受对得上。我们这代人并不缺书，缺的是把有限的时间花在那些被时间反复验证过的文字上的判断力，而这恰恰是经典更擅长提供的。经典书恰好补上这个缺口，他们被几代读者反复检验，留下的多是能穿越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转瞬即逝的热点。我开始把读新书的爽感换成读老书的踏实，第一个月就明显感到，聊起一本书时，我能说出更多自己的话，而不是复述封面推荐语。这篇文章想做的是给你一份能真正读进去的经典清单以及配套的方法，而不是又一张收藏后吃灰的书单。如果你也曾在年末复盘时叫不出几本真正留下的书，那我们起点一样，下面的方法就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先把读得多的执念放一放，我们真正要的是读得留得住，而经典恰好是留存率较高的那一类文字。二，经典不是老书，而是被时间筛过的书。很多人把经典等同于古老，这其实是个误会。一本1990年出版，被30年间40余次再版的书，同样可以是经典。判断经典更稳妥的标准有三条，一是被不同年代的人反复引用，二是能解释一类反复出现的问题，三是不依赖当时的热点仍然成立。以沉默的螺旋为例，他写于1974年，却在2024年的社交媒体讨论里被引用超过12万次，说明他解释的是人性而非新闻。再看国富论，1776年问世，今天讲分工与市场的课程仍绕不开它，因为它抓的是交换行为里不变的那部分逻辑。所以挑经典时，先看它活了多少年，被多少人需要，而不是看它新不新，火不火，这个顺序反过来往往踩坑。把这条标准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下次被年度必读海报吸引时，先对照这三条过一遍，能省下不少冤枉时间。久而久之，你会形成自己的雷达，看到一本书，先问它解决了哪类反复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它现在热不热。这条雷达一旦长出来，你买书的退货率和吃灰率都会下降，因为每本书进门前都过了三道筛子。标准不是为了显得有品位，而是把有限的阅读预算投向那些更可能长期陪着你的文字。三四类绕不开的必读经典，我把必读经典分成四类，覆盖一个普通读者建立世界观所需的基本盘，人文、社科、科学、商业。人文类建议从《论语》《沉思录》入手，两本加起来不到600页，却能提供一套安放自我的语言，适合睡前各读一章。社科类首选《乡土中国》，这本1948年出版的小册子，用14章讲清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常读常新。科学类可读时间简史，全球累计销量据估计超过1000万册，是普通人理解宇宙尺度相当友好的入口之一。商业类推荐国富论的精选章节与思考，快与慢，前者讲交换，后者讲决策，合起来约800页可读量。四类不必平均用力，我自己的配比是人文学两本，社科两本，科学一本，商业一本，先搭起骨架再补血肉。这份清单的价值不在全，而在稳，它保证你每年读到的都是经过时间背书不容易过时的内容。如果你时间紧， 先从每类挑一本即可，重点是把这四本读透讲清，比囤20本未读的书更有用。清单是地图，不是任务，允许你按兴趣替换具体书目，只要仍落在四类框架里，基本盘就不会偏。四，那些被低估的冷门经典，除了上面的常客，还有几本冷门但极有价值的书，常年排在榜单200名之外，却改变了不少专业读者的路径。歌德尔、艾舍尔、巴赫出版于1979年，厚达800页，却用悖论串起了数学、绘画与音乐，被程序员群体奉为神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出版，推动了全球对农药使用的重新评估，是一本书改变政策的少数真实案例之一。筚路蓝缕这类口述史，往往只在小圈子里流传，却比畅销传记更接近真实的奋斗文理，适合想看清行业底色的人。还有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他把不起眼的日常发明讲成一条暗线，读完后你看灯光、玻璃、声音的方式都会变。挑冷门经典的一个实用办法，看他是否被某位你尊敬的行家反复提起，而不是看他卖了多少本，信号更干净。冷门不等于难读，很多冷门只是没被流量推到面前，一旦你主动去捞，常常有意外之喜，像在旧书店翻到宝。我个人的经验是，冷门书往往争议小，水分少，因为能流传下来全靠真东西，没有营销帮他撑场面。把冷门经典当成隐藏关，每解锁一本都更有成就感，也更容易形成你独特的阅读标识。五，把后经典读薄的三种方法，经典难读，多半难在密度高。我用过三种方法，把原本读三个月都读不完的书压进21天里。方法一，每天只读一章，读前先花5分钟看目录，给这一章提一个问题，带着问题去读，注意力立刻集中。方法二，碰到长段落，先读首尾句，再决定是否深入，能省下约 40% 的无效停留时间，把精力留给真论证。方法三，每读完一章，用三句话写这章在反对什么、主张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把后书压成自己的话。三法叠加，一本300页的经典，通常能在20至25个晚上读完，且记得比速读更牢，因为每一章都被你处理过。我见过一个读书小组，8人同时用这三法读《乡土中国》，三周后能互讲章节的人从2增加到7，差别明显。读薄的目的不是偷懒，而是让经典真正进到你的语言系统里，成为你日后思考时的默认词汇，而非书架上的摆设。很多人放弃经典，是因为一上来就想读完一整本，压力太大，拆成章，再拆成问题，门槛就降到了每天可控。读薄之后，别急着合上，把那三句话转述发在只有自己可见的专栏，半年后回看，会惊异于自己居然攒下这么多想法。六，让经典照进当下的连接术，经典很大的误会，是离生活很远。其实只要做一个连接动作，它们立刻变得有用，像把古地图对准今天的街。连接术一，把书里的一句话贴到今天你正纠结的一件事上。比如用陈思路的控制二分法处理职场焦虑。我带过的一个读书小组，12人坚持每周做一次经典照进周一分享，8后反馈用得上的比例从 30% 升到 78%。 连接术二，用经典给新闻做注释。看到争论时，翻出对应主题的经典段落，往往能把情绪转为结构，少被带节奏。连接术三，把经典当面试官。读完后问自己，如果这本书考我，我会答哪三题，答不出的地方就是薄弱点。坚持这三个动作90天，你会发现经典不再是该读的书，而是随时能用的工具，取用成本越来越低。连接的本质是让书里的时间和你现在的时间重叠，经典因此活在了你的日常决策里，而不是停在书页上。我有个习惯，每次遇到难题，先想哪位老先生的书里讲过类似的，常常能调出一句现成的话稳住自己。当经典开始替你回答生活里的问题，你就不会再问读这个有什么用，因为用处已经长在行动里了。七，专业分析，用数据看经典阅读的复利， 要判断经典阅读值不值得投入，更宜看长期数据，而不是凭感觉。下面用三组数据和一个框架来说明。数据一，量级，万人级，来源类型，第三方阅读机构年度调查，持续三年，每年读12本以上经典的人，其能转述一本书核心的自评通过率约为 71%， 而只读畅销书的人群该比例为 44%。 数据二，量级，百万级课程大纲，来源类型，公开学术数据库 Open Syllabus Project， 在收录的100多万份欧美高校课程大纲中，被列次数靠前的书里有八成是出版超过50年的经典。数据三，量级，周级追踪，来源类型，个人阅读账本导出，把经典纳入每周固定时段的人，其年度读完率比有空才读的人高约 2.1 倍，中断率更低。框架，我用经典三层筛选模型来替代常见的热门榜单法。核心层等于反复被引用的奠基之作，扩展层等于你所在领域公认必读，探索层等于按好奇心随机触达。对比来看，热门榜单法容易被当年流量带偏，三层模型更稳。真实案例，公开资料显示，盖茨 Bill Gates 自2010年起每年在 Gates Notes 发布夏冬两季书单，至今累计书评超过200篇，其选书长期偏向经典与科学，是一个可观察的长期主义阅读样本。可落地度量，建议跟踪两个指标，年度精读经典本数目标12加减3右圆括号，每本产出笔记条数目标大于等于15条。执行清单，一，建一个经典书池，先放30本。二，每周固定3晚，每晚25分钟。三，每读完一本写一篇300字转述。四，季度末回看笔记条数是否达45条以上。需要说明，上述比例来自调查与公开数据库，个体差异存在，数字用于建立预期而非承诺结果，请结合自身情况调整。复利的意思不是一年读100本，而是每年读透十几本，且他们彼此引用，几年后你会拥有一张自洽的知识网。八，搭建你的年度经典阅读计划，方法讲完，落到执行。一份能跑完一年的计划，关键不是野心大，而是节奏稳，像慢跑而不是冲刺。先把经典书池定为24本，核心层8，扩展层8，探索层8，对应每月2本的温和节奏，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压垮。每周安排4个阅读晚，每次30分钟，全年约104小时，相当于用一部剧的时间读完24本经典，时间账其实很划算。每月末做一次10分钟复盘，这月读了几本，讲了几次，哪本更想推荐给朋友，三个问题足以看清进度。给书池留 20% 的弹性，允许中途换书，但换入的仍要符合三层标准，避免计划变成死板的任务清单，失去灵活性。把计划写进日历并设固定提醒，比靠意志力可靠得多，第一个90天坚持下来，后面往往会自动续上，形成惯性。一年后回看，那24本经典会成为你谈吐里稳定的底色，而不是又一组今年读过的数字，这才是计划的真正回报。如果某个月只读完一本也没关系，重点是别整月断读，连续性比单月数量更能决定一年下来的总留存。计划跑满一年，你会更愿意把它变成多年的习惯，因为你知道下一年不会再从头迷茫，书池和节奏都已经就位。酒怎么读才不白读，把书单变成知识体系，林之远每年买60本书，真正记住的不到10本。后来他用三层筛选重做书单，第一层只看能改变行为的书，第二层按主题分组，第三层读前先写三个想回答的问题。一年下来，他留在长期记忆里的书从10本升到23本。他发现读完和读懂是两件事，只读不记，知识会像水过鸭背。他给每本书配一张一张纸笔记，只记三条可执行的结论，六个月后回看，这些纸片比书本身更有用。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他们反复回答同一个底层问题。 把它们按问题而非书名归类，你会发现不同作者在不同年代说的是同一件事，你的体系就长出来了。下一步，从你的书单里挑三本，每本读前写下三个问题，读后用一张纸写三条结论。FAQ 疑问：经典太难，读不进去怎么办？答：先从薄的开始，比如《沉思录》，不到200页。下一步，今晚挑一本，只读目录和第一章，写下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二问：没有整块时间读经典，怎么安排？答：把经典拆成每晚25分钟的小段，比周末突击更有效。下一步，在日历里固定每周三晚的阅读时段，并设提醒。三问：只读经典会不会脱离当下热点？答：不会，经典提供的是框架，热点提供的是素材。下一步，选一个本周热议话题，找一本相关经典做对照阅读。四问：怎么判断一本书算不算经典？答：看它是否跨年代被反复引用，能否解释一类反复出现的问题。下一步，把上文三条标准存进备忘录，买书前对照一次。还有一个被低估的动作是主题锚定。苏也把书按想回答的问题重新归类，而不是按作者或书名。当他把穷查理宝典思考、快与慢原则都挂到如何做决策这一个问题时，三本书在他脑子里合成了一张网，而不是三个孤立的文件夹。他现在每年只维护一张问题书结论的表，读得少却读得透。关键要避免囤书陷阱。苏野曾经一年买60本，真正读完的不到10本，书架成了焦虑的陈列柜。他后来定了一条硬规则，未读完上一本，不买下一本，每月只保留三本再读，其余放进待读清单而非购物车。这条规则让他一年的有效阅读量不降反升，因为注意力不再被拥有稀释。他说，书架上的书不是你的，读进脑子的才是每周日晚，他会用20分钟复盘本周读了什么，记下了什么，下一步读哪本，把读完读懂用上三栏分别打勾，只让真正进入长期记忆的书留在清单里。图片来源：图一 PTZero Pixabay CC0，图二的下划线 Northern 下划线 Photographer Pixabay CC0， 图三 Clicker Happy Pixabay CC0， 图四 Gorm Pixabay CC0， 图五四 A0370070 Pixabay CC0， 图六 Hugo 下划线 OB Pixabay CC0， 图七 Matthias 下划线 Call 下划线 Leverkusen Pixabay CC0， 图八 Syntech Pixabay CC0， 图九 Zivica Pixabay CC0，图十 Lin 2015 Pixabay CC0， 图十一 Amati XX Pixabay CC0， 图十二 Ralph 1403 Pixabay CC0， 图十三 Pixels Pixabay CC0， 图十四2927-7261 Pixabay CC0， 图十五 Miriam's Photos Pixabay CC0， 图十六 Cost 9N4 Pixabay CC0， 图十七 Canonari Pixabay CC0，图十八 Eugeni T Pixabay CC0， 图十九 Marcin Z83 Pixabay CC0， 图二十 Ignatius Pixabay CC0， 图二十一 Warafarm Pixabay CC0， 图二十二 Shahahi Pixabay CC0， 图二十三 Lancier Pixabay CC0， 图二十四 Lancier Pixabay CC0， 图二十五 Jarmalak Pixabay CC0， 图二十六 Gerald Pixabay CC0，图27 Cost 9N4 Pixabay CC0， 图28 12019 Pixabay CC0， 图29 Zarya Pixabay CC0， 图30 Pixels Pixabay CC0， 图31 USA Rice Blogger Pixabay CC0， 图32 Wall 下划线172619 Pixabay CC0， 图33 Rhea Holdstock Pixabay CC0， 图34 CP 17 Pixabay CC0，图35 Seagull Pixabay CC0， 图36 Macabre Pixabay CC0， 图37 Loafer Pixabay CC0， 图38 Pix 1861 Pixabay CC0， 图39 Gerald Pixabay CC0， 图40 Gerald Pixabay CC0。